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2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疫情中开小花，用心救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9日。我于1995年幸得大法，今年66岁，仅以此篇讲述自己在疫情来后的20个月，传真相、助师救人的故事，与同修们交流，共同精进。第一部分，封城前后50天。2019年11月底，我从外省回到武汉，准备找中介卖在武汉的商品房。只见武汉多条街上挂着不信谣不传谣的条幅，带着疑惑就近来到一位同修家上网，翻墙在动态网上看到一条武汉出现肺炎病毒的标题，内容怎么也点不开。我意识到这是天要治人的预兆，与同修们切磋后立即决定返回老家。回来后，我们学法小组的几位同修更抓紧的学法，认识到师父正法进程的加快以及助师救人的紧迫，表示要广传真相，抓紧救人。大家不畏严寒，跑山村穿闹市，走街串巷发传单，讲真相，劝三退，都很忙。2020年1月23日，也就是腊月29日，弟弟请我去他家吃团圆饭，上午十点多钟，几个亲戚拿着手机嚷嚷着，哎，武汉封城了，快看高速上的小汽车，好吓人了。我通过他们手机看到那个场面，令人瞠目结舌。晚饭时，一桌人个个翻看手机，说是武汉出现新冠病毒，政府宣布上午十点封城。飞机、火车、公交、小车全部停摆，还说有几百万人滞留在武汉。大年三十的晚上八点起，看了两遍新唐人新年晚会，向师父敬香拜年后，已是凌晨两点多，刚准备睡下，牙痛得不能枕枕头，折腾了十几分钟，我想是邪恶干扰，利用牙痛阻止我不能到处拜年讲真相，不让我开口救人，痛得张不了口。嘿，我才不怕呢，牙痛也要出去救人，我干脆起来练功，做起穿衣时牙也不痛了。坚持练完五套功法，穿好新衣服，带上真相资料和护身符，高高兴兴地开始新年救人的第一天。出门一看，小区内寂静无声，家家关门闭户，没见一个人影。走到街上，更让我震惊，60多年来没看到过的大年初一，街上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人。十字路口都有交警拦车，没收了很多摩托，只准自行车走，行人不戴口罩，不准通行。从来没见过什么病毒改变了中国人的过年方式、生活方式。没有了过年的走街串巷、拜年祝福，甚至我到邻近的同修家，喊了许久，他才下楼开门。他说，你不晓得，不准拜年。昨天听说有一女同修在街上发真相传单，被非法关到拘留所。我说，为什么呀？我们就是趁拜年救人呢。同修们还在大街上发传单，做得多好。我赶紧骑车去通知同修发正念，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瞬间去了交往几十年的三家常人朋友家，怎么喊都不开门，也不应声。我就把装有真相资料的红包塞进门缝或窗台上，想着，我就是来送福音给你们的呢，请你们都要看，莫扔掉。诚念九字真言保平安，都得救啊。 到家后，手机上收到多条发送了红包家的朋友的信息，请你在家睡觉，不聚会，防病毒。我想，这也许是他们收到我送的红包真相资料的回复吧。紧接着，小区大门关了，不准出入，每家发一张到超市购物的出入证，小区内不准随便串门走动。这样的情形直接影响到我们讲真相，像前些年那样的传真相的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学法小组商量，白天在家个人学法发正念，晚上坚持抽空聚一起集体学法，大家都想方设法如何把不能变可能，传真相的方式环境变了，我们救人的使命不变，更要精进修好自己，利用一切机会传真相救人。在这样的环境变化下，只要能出入，我们就抓住一切机会，在小区内、在街道、村庄、超市、大路小巷发放真相传单。白天吃饭时，晚上傍晚时，有时半夜在楼道玻璃上、门把上，将“必良方九字真言”粘贴上，把“祝你平安”单张、真相明白、慧文图说等册子放进摩托车、自行车的车筐里，到处传遍。没过几天，全城解封。后来听说，我们住的一方，方圆几十公里，没一个染疫的。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第二部分，小花并蒂开，多种形式传真相。2020年3月19日，师父在明慧网上发表了理性的新经文，我反复读了八遍，每遍体会不一样，明白瘟疫是神的安排，是针对人心道德败坏，业力大了，不相信神的，有目的有目标淘汰邪党分子和与其在一起的人。这时，虽然全省解封，但人流比较少，对超市公共场所管控较严，想要讲真相，把必义良方告诉人，很多人是远离你，立即走开了。而这时，我们的资料供应很紧张，基本上断粮停摆，打印机已经年久失修，经常出故障，有时几天找不到技术同修，做资料的同修又急于要到外地带孙子，怎么办？有一天，熟人来电，说有人要看我家武汉的房子。我回到武汉，恰好同修手上有几个 U 盘，真相内容很全面，视频、音乐、电视剧、评论、文章等，应有尽有。太好了，这不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告诉我们用多种形式救人吗？于是我到电子城买了几十个 8G 内存卡。虽然价格比以前贵两倍，但值得，也没心思看房卖房了，急着回老家扩展方式救人。我找到协调同修，讲了我们目前的情况，想买台打印机。过了几天，同修帮忙买来了打印机，多余的钱又买了一台打印机，给同修做真相资料。就这样，疫情中我的小花与同修的小花并蒂开了，我利用下面的形式给有缘人送真相。一、邮寄真相卡。上班的时候，因为工作关系，有一些曾经认识的领导的地址，我用心选好适合他们看真相的内容，拷进内存卡中，用小胶带粘住，附在祝你平安的资料上，让外地同修帮忙寄出到全国十几个地方，并经常发正念，让他们收到传看。二、上门送福音。从小学到高中，在家乡这块地域，有很多的同学，有的从高中毕业到现在近50年未曾见过面。近两年，在过年、清明节、重大节日或红白喜事聚会场合，我都是先从召集人那里打听到有哪些人参加，其中哪些人听过真相或已退，哪些不知真相或没退， 针对个人情况做有选择的资料册子，装在袋子上，写上姓名，在聚会时分别发放。这样既不浪费资料，又达到了扎实救人的目的，效果很好。三，找机会面对面讲真相。这几年，我利用亲戚朋友请客聚餐、红白喜事的机会，带齐真相资料，讲真相、送台历、对联等。来的朋友基本上都明白真相，三退了。有了小花，更是方便，得心应手。在一位老同学去世的聚餐上，碰到一位我小学时的同学，她丈夫在我市当过领导，上吊后，由于贪污案件被判刑。出狱的当天，就在我们聚餐的隔壁餐厅吃饭。他是我几十年未碰面的有缘人，我立即放下饭碗，叫那位女同学带我去见她丈夫。在走廊里，我边走边讲三退真相，她都点头答应。到了他们餐厅，我看有十几个人在场，与她丈夫招呼后，觉得时间、地点、人员不太适合讲，就约这位女同学出来，跟她讲法轮功遭迫害，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等等真相，叫她告诉她丈夫，并叫承念九字真言保平安，她都一一答应了，非常高兴地连说谢谢。我说这是大法师父叫我们做的，要感谢大法师父。她连忙答道，是啊。我回到餐桌后，老同学们几十个人敬酒吃喝嚷嚷的，我便大声说，少喝酒，多行善，快三退，承念九字真言保平安。有人也跟着说，保平安，保平安。席间我看到一位也是几十年未见的老同学，曾是检察长，很早就调外地去了。我急忙跑过去与他排座，问了几句客气话后，抓紧跟他讲真相，劝三退，告诉他只要在内心真诚地退出，不需要在单位办任何手续，天知地知即可。他立即爽快地答应了。他还指着一位当局长的同学说，你也劝他退出，那位局长我已经几次给了资料，也讲过真相。就对那位局长说，检察长退了，你也退了，保平安哈。他说要保平安，退党，退他。我在心里感激师父的苦心安排和慈悲救度，代表老同学说声谢谢师父。四，发真相资料。疫情的环境特殊，要让人明白真相，发真相资料也是我要坚持做的一种救人方式，因我可以自由调配时间。疫情下人很少面谈，但小车多，我就经常在超市门口、大街上、巷口、路边发放资料，把每份都配上祝你平安单张，特地将这四个字折在上面，放在车把、摩托车、自行车篮子里，让人一看祝你平安字样不会丢弃。每次发完后，坐在停车排椅子或到家里长时间发正念，对着刚发过资料的地方，叫其收到的人不丢弃，看完传给他人，明白真相三退，有好的未来。另外，我经常利用别人做饭的时间和傍晚或睡觉的时间，到我住处周围发资料，针对疫情变化发不同内容，使众生不被邪党蒙骗。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鲍伦一小时精力更充沛》，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0日。我是青年大法弟子，平时要上班。当2018年明慧网上发表了第二套功法暴论一小时的练功音乐时，我就觉得我做不到，给自己找了一个特别好的理由。我平时要上班，睡觉不够的话会影响工作。在我休息的时候也尝试过暴论一小时，因为我已经有自己的观念，导致我觉得暴一小时很累，练完我就再去睡一会儿，可结果是越睡越困。就这样我一直都没有按照要求做，还对自己说这可能不太适合你，人家都是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一天到晚没事闲着，就可以少睡会儿的，你平时要上班，还是算了吧。就这么心安理得的仍然练半小时暴论。2019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遭邪党迫害，非法判刑两年。从黑窝回来之后，修炼状态一直不怎么好，总感觉精力不足。一天看到同修一篇文章中说，精进就应该从坚持晨练开始。从那以后，我每天坚持晨练，精神状态确实越来越好。再后来，决定突破安逸心，晨练要暴论一个小时。可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怕坚持不下去。可因为在看守所里不让练功，所以回来后格外珍惜每天能自由练功，总会不断鼓励自己要有所突破，要暴论一小时。第一天暴论一小时时，真的觉得超级累，好像全身都在发抖一样。但是我坚信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出现那种累是假象，可第二天我还是觉得很累。我就想起师父在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中的口诀，生会增力。就这样坚持着，暴论一小时练了大概十几天，我发现我每天早上三点多起来练功，出现了特别有意思的状态。前一秒还困得不行，后一秒站在地上好像我从没困过一样。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增加了暴论一小时的信心。过了大概一个月的时候，我发现我每天只需要睡五六个小时就足以了，再多睡精神状态反而没那么好。后来知道不单单我有这样的感受，几个约定早上一起同时晨练的同修全都出现这种状态。几个月下来了，每天的精力非常充沛，上班时的状态也很好，因为坚持晨练，精力充沛了，不需要睡那么久了，时间多了一些，学法也能跟上来了。每天坚持集体学法，还能背几段转法轮，有时也会学一两个小时各地讲法，学法对讲真相救人效果起关键作用。精力充沛了，学法跟上来了，整体的修炼状态都在往上提高，三件事也就能做得更好，这让自己对自己也更有信心。暴论时间长，不但没有影响工作生活，反而让我在平衡好工作和三件事上更得心应手，对我来说真的是突破。写出这一点体会，是想跟那些还没有参加晨练及还跟我之前状态一样的同修交流，修炼的殊胜和美好只能是在达到了法的要求之后才能展现的。改变一下自己的观念，行动跟上修炼的要求，相信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个人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偏见与人心，找回昔日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8日。疫情期间，我有一段时间没有上班，跟家里也断了联系。除了做好那么多的资料之外，还得抽时间装电脑程序，维护打印机，还要拷真相 U 盘。当时正好是放年假，由于封城，很多人都不能正常回去上班。我们四位同修相互配合，分别把几位长期在外地已经待休不休的同修叫到家中。在大屏幕电视上，我们播放真相视频，不怕重复和麻烦，一遍一遍地播放给他们看，一遍一遍地用自己的理解帮他们解读，放下对他们以往的所有偏见看不上，包容对他们所做的一切不够好，甚至很伤人的一切，就一心想在所剩不多的岁月里把他们拽回来，就想着他们曾是师父的弟子。永恒的诗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于是他们相继来到人间，临别前他们互相叮咛，当正法开始，大法弘传的时候，如果有谁还迷在人中，一定要叫醒他，告诉他回家的路，让他们真的若有所思，仿佛在回望着那令众神感佩的一幕。同时我们在适时地背师父的相关经文，几位昔日的同修都被触动了，他们的神情说话的语气都不一样了。我们这边在观看着交流着，而厨房里的同修正在做他们喜爱的饭菜，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回忆着当年得法时的美好时光，欢歌笑语中浑然忘记了大瘟疫的恐怖阴霾，不知不觉中彼此已拉近了距离，消除了隔阂。他们纷纷表示要珍惜师尊给予的机缘，要抓紧修炼，还想着回去救人呢。然后我给他们重新安装了双系统电脑，教他们上明慧网，给他们考了好多真相视频、明慧交流文章和音频。其中有一位曾经参加过师父五个讲法班，我放下之前被同修灌输的关于他所有不良信息，就是正面的接触他、敬重他，并询问他当初参加师父讲法班的经历，并向他讨要师父当年为他题字的大法书看，果然激起他当初的记忆与荣耀。他欣喜地跑回家里，找到尘封已久的大法书和当年参加师父五次讲法班的门票、学员证以及与师尊的合影，望着影集中师父高大慈悲的身影，我们热泪盈眶，而看着同修当年年轻清瘦的身姿，我们也感慨万千。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珍贵的资料，也为了增加同修的珍重感，我用塑磨机一一地都给热塑磨了，然后让同修带回去好好地保存。他说电脑因为曾经参加了一个网上签名，就再也打不开了，所以好久没上明慧网了，所以希望给重装一下，还问有护身符吗，想回去救他的同事。我们都一一的照办，并让大家都把自己知道的和能搜集到的所有电话号码集中起来，我来发给明慧网。还有一位女同修，姐妹仨曾经都修炼，但后来都由于家庭、工作、孩子等情感利益方面的牵绊，而与大法渐行渐远。瘟疫爆发，她的母亲和小妹妹叫着我们几个商量，同心合力把大姐、二姐两人都拉回来，然后就电话通知他们回家吃午饭。结果大姐先来了，二姐一进门听说大姐在，掉头就走。小妹妹着急了，说二姐，假如今天是我们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天，明天一切就不复存在了，你还会掉头就走吗？已迈出几步的她回头了，可是进门还是不跟大姐和大姐夫打招呼，独自跑到小卧室里闷闷不响。小妹妹冲女儿使眼色，孩子端着饺子送到二姨面前，说着温暖期待的话，我们俩也都端着饺子和她一起在卧室里吃。吃完饭后，我单独跟她谈了很久，她心里很不平，我并不劝止，让她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包括她认为的委屈、不平、看不惯等等。然后我就跟他讲神传文化、轮回转世故事等，慢慢地引到师父的大法。因为他虽然不修了，可还是认同师父的法， 讲了自己几次身体不舒服和被车撞到，还是能想起念大法好，而且真的管用。我们不知不觉谈了一下午，天都黑了，谈得很投机，他也真的对我很信任，觉得很知心，对自己母亲和姐妹不说的话也都跟我聊。因他脾气很暴躁，性格比较耿直，所以难免偏执，我也就顺着他的拗劲儿慢慢地引导，并且和他回忆以前做资料家里门上盛开幽檀婆罗花的事，激励他千万不要放任自己贻误这万古机缘。他的眼睛逐渐清亮起来，主动提起自己以前做资料的那段时光，并说一定要好好看书，还要敦促家人学法。我帮他重新装了电脑，给他考了师父的讲法录像，还有真相视频、交流文章等，他还兑换了很多真相币，准备回外地用。后来的几天，他只要做了好吃的送到娘家去，就一定会为我们几个同修留一份。而且在离开之前，他每次来都和大家一起学法，一家人满天欢喜。不放弃昔日小同修，帮助他们赶快归队。周边许多同修家的孩子当年都得了法，是大法小弟子，但大多因为父母遭迫害而掉队。等几年后，同修回家，孩子已经长大，不太好管。有一些因为受歧视、害怕、自卑而变得性格孤僻、自闭等，对大法敬而远之，对父母不冷不热，对同修不远不近，忙于挣钱、成家、出人头地。做父母的同修不敢直接说，甚至不敢当面说。我每次去了这样的家庭，都会格外关注这些孩子，用年轻的心态，套用一些他们认为时尚的语言，穿着也会适当高档一些，身体力行地改变他们内心的纠结，改变他们过去对大法弟子固有的不正确看法，同时适当地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给他们考一些真相资料，让他们通过看到大法弟子的智慧、高境界行为，慢慢恢复以往得法时的那份自豪感。有一些女孩子开始挑剔妈妈的衣着，还说阿姨就不像你这么老气俗气，因为她的妈妈出去没有给她增分。在这里也提醒同修们，我们不追求要穿高档时尚，但我们要穿得得体脱俗，提升个人的气质，这也是正实法的一部分啊。有一个男孩，父母年龄很大了，又是在常人社会没有地位的普通人，孩子无论上学、工作还是找媳妇，父母几乎都帮不上忙，孩子很是自卑，工作一年了还被裁员，女朋友嫌贫爱富，委婉提出分手。孩子的爸爸早年混迹江湖，快40岁了才结婚，加之后来修炼，所以总是把儿孙自有儿孙福挂在嘴上。孩子已经放弃修炼了，根本就无法接受父亲的袖手旁观。所以有一天，儿子痛苦地跟母亲说，妈妈，是不是没人要我了？同修是个很内向的性格，也说不出什么安慰孩子的话，然后就把情况跟我说了。我觉得孩子的机缘到了，想起明慧网上很多成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实例，就对同修说，让他回家跟孩子讲大法的神奇，让孩子把心放下，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把自己交给师父。过了些日子，同修高兴地对我说，孩子念了一个星期，就有三家公司通知他去面试，之前他都投过简历，可是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而念了大法好之后，这些投过简历的陆续就有了回复。现在孩子不为找不到工作烦恼了，而是为该选哪家犯愁了，最后只得挑了名气与实力最大的一家公司。后来一年跳一次槽，由最初的月薪5000元，在短短的3-4年后跃升到年薪30多万，买了房子、轿车。他的高中老师亲自把邻居的孩子介绍给他，对方全家把他当宝贝，他父母根本就不用管他，什么事都是对方及家人帮助打点，包括后来房子装修、举行婚礼。同修两口子什么都没操心，只是买了2身好看的衣服参加婚礼。孩子父亲在婚礼前一天叮嘱儿子一定要明白这一切是怎么来的，不能忘记师父和大法。 还提醒儿子结婚前先给师父磕个头。孩子点头说知道，并一一照办。气派上档次的婚礼，鼎盛的人气，把原来看不起他们的亲戚全都看傻了，纷纷羡慕同修有福气，惊诧于同修家发生的巨变，充分地证实了大法的美好，证实了修炼大法有师父安排一切。还有一个小女孩，父母离异，母亲比较忙碌，对她疏于管教，着急了就呵斥甚至动手。她非常叛逆，在学校竟然成为小混混的头领，指使着一群孩子打架，还抽烟早恋。因她父亲就是搞外遇才与母亲离婚的，所以她的母亲就特别受刺激，看着她带着父亲的基因，气就不打一处来，曾狠狠地揍过她。妈妈不允许她跟男同学黏着，她就觉得上学没意思了，于是就以逃学罢课来威胁家人。她妈实在管不了了，就又领到我家了。我看着她不服气的刁钻样，也不按常理出牌，超出她想象的笑着说，好啊，越来越厉害了，不就不上学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干脆咱们也都跟着不上班得了，都到你家陪着你。你是未成年，你妈有义务监护你，可是你妈挣不着钱，你俩就得降低生活标准，吃菜宴康，时间长了真就得失业。那你妈这个岁数又没什么学历和技能，估计再找工作会比较困难，那怎么办？她不再晃悠双脚了，应该有所惧怕，毕竟是孩子，还没有经济来源。眼前的孩子终于泄气了，有气无力地说，那明天还去吧。经过考虑，我们决定先拽着他学法，有空就找他念大法书，然后暑假我就和他妈轮流照顾孩子。我平时做资料时就叫他帮我折叠、灌墨、分页等，适当的鼓励他，给他放明慧网、证件网上的动画电影，带他到单位写作业，给他做可口的饭菜，然后慢慢的每天带他学法。这样学过几遍法以后，他就好很多了，还经常给家人同修提意见呢，还把同学领回家让姥姥救他。他父亲再婚后，继母不生育，我就叫他去给继母讲真相，送他护身符，教他念大法好，并把明慧网上小册子上那些三退后念大法好喜得孩子的神奇事情讲给他听，结果他照办了。跟父亲和继母见面非常感动，孩子跟我说的时候都掉泪了。他其实一直想念父亲，可是碍于母亲一直压抑着，得到父亲的鼓励和继母的礼物，高兴坏了。孩子读初三，很快就面临中考，我找到他妈妈，让他别放松对孩子的要求，无论学习怎么紧张，节假日都要带着他学法，让他和孩子都在平时念大法好。考试的当天早上，我去鼓励他要超常发挥啊。他信心满满地对我重复了一句，超常发挥。结果这个全班的落后生，连家教辅导老师都无从下手的孩子，亲戚纷纷摇头，认为初中毕业就没得书念的孩子，居然顺利考上了高中，而且自此自己也信心大增。感谢师尊的慈悲，加持弟子们找回了周边昔日的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